今天是2026年的1月1号，元旦，新的一年又到来了。2025年过去了啊，我在这里祝所有《盲剧拍案》的观众啊，新年快乐。昨天啊，31号，我们搞了直播。这直播呢，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讲，是我谈治国理政啊。世界风云变幻，现在国际上大事不断啊。那么，我们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讲，该如何去分析判断？这是我昨天直播的内容。那么元月一号这一天呢，我主要是做个人的述职报告，就是过去这一年啊，哎，我们盲剧拍案的频道发展的怎么样啊，增长了多少粉丝啊，然后节目播放了多少数据啊，也包括我们自己这个频道啊，过去这一年都做了一些什么，踩过哪些雷，哎，掉过哪些坑，搞过哪些教训，是吧？然后也包括2026年啊，还有一些什么打算呢、啊、等等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每年都如此。所以我今天在元月一号这一天呢，哎，专门做一期节目，给大家来做一个汇报啊。去年的时候元旦啊，我是宫古岛带着我自己的女儿呢，到那度了几天假。所以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东京了。但今年啊，我那个原本也想带女儿出去度个假啊，但是由于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啊，没有去成，所以我还是在东京。但东京啊，这几天啊，大街小巷几乎都没什么人了，因为元旦是日本人的新年，也就是相当于他们的春节，大多数单位啊都放假一周以上，所以东京人呢，要么就回家过年了，要么就出去滑雪度假了，所以啊，酒店、饭店基本都关门，超市呢，我看也几乎都很少有营业的了，所以啊，从我们中国人角度来讲，还挺肃杀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啊，感慨也比较多啊。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先祝各位的新年快乐，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汇报啊。首先看一组数据啊，我们这2025年啊，应该说过得不容易。今年一年啊，我们的频道总播放数据呢是 2.9 亿，跟2024年相比啊，那是大幅下跌了。我们2024年，我们的总播放数据呢是 3.5 亿，那 3.5 亿跟 2.9 亿相比，我们整个频道的播放数据呢是减少了0.6亿，同比下降了6000万的播放数据。我们2024年的总播放小时数是5880万小时，那么我们今年的播放小时数呢，大概到截止到啊我录节目的时候呢，是5600万小时。因为我们今年啊，在下半年的时候搞了一个新的栏目，叫新闻大写，主持人是张广胜。这个新增加的栏目呢，它一年的播放小时数呢，截止到现在啊，这半年啊是410万小时。那5600万小时减去410万小时，我们这一年如果盲剧拍案来算啊，或者说加上我们的局面啊、访谈呢、啊、这些栏目啊，大概呢是5200万小时。那这5200万小时跟5880万小时相比，我们差不多就减少了680万小时，也差不多大数字就是700万小时。那这个数据就相当高了啊，那这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大概减少了13%到15%之间，就整个播放小时数啊，这是第二组数字。第三组数字呢，我们2024年一年的粉丝增长数啊是56.13万，从年初的120万的订阅数涨到年末的170万。那我们2025年这一年就比较惨了啊，我们这一年整个增加订阅的人数呢是22.8万，那跟2024年相比啊，那就直接下降了34万。大家还记得去年啊元旦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说啊，我们这频道啊，说实在的，增长也到天花板了啊，就是我认为就是增长的速度在2025年会放慢。那么我当时预计啊，到2025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啊，我们的整个频道订阅数啊，也就是200万。因为当时在2024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整个频道的订阅数呢，170多万了，已经过了170万啊。那你想想，一年增加个30万，就算你就减少，你减少一半也有30万嘛。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到200万应该不意外。结果现在我们到了年底啊，我们只有193万，那距离200万还有7万的这个差距啊，所以啊， 就是从订阅数角度来讲呢，我们现在也是断崖式的下跌。现在我们每个月的增长啊，大概也就2万到2万5之间，就整个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开始缓慢增长了。当然中间呢还曾经断崖式的下跌过，一个月减少过6万啊。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项数据。第四项数据就是我们收入的数据啊，那这减少的就更多了啊。因为这个收入的数据跟前面这个数据比起来，它还有相关性，还不是同比例的。那具体的收入的值呢，我就不给大家公布了，我怕公布之后大家都觉得你这忙啥呢，这一年下来是不是瞎忙活啥，还不如做点中共的大外宣收点钱，或者干脆回国内带货去了，是不是？主要是觉得怕大家觉得可怜我们太少了啊。从比例上来讲，我们今年跟去年相比呢，我们的收入是减少了30%以上。具体的特别准确的信息啊，因为涉及到周五的那个新闻大写的呢，要减少，算来算去，我这两天我这算来算去，大概就是30%、31%左右。这是一共四组数据啊，这四组数据呢，其实也印证了我们去年年底啊，我自己的预言，就是我们王局拍案这个频道，总体来讲还基本上到了天花板。到了天花板之后，你脑袋肯定撞一个包，你往下走一走嘛。所以我们2025年这一年啊，基本上就是碰到了天花板之后啊，不断下行的过程。当然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啊，这个数据有恢复啊，大家如果是看我们逐月的这个数据来看啊，比如我们播放小时数，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呢，已经恢复到了每个月啊在500多万小时，刨掉新闻大写这个栏目呢，我们差不多也有500万小时了。那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呢，我自己比较的数据啊，恢复到了去年的85%到90%之间，还没有到去年啊，就是最后一个季度的平均播放那个水平啊，但是恢复到了85%到90%之间吧，大概就是这个数据啊，就是如此啊。所以这一过去的一年，应该说过得是非常之不容易啊。那么按照惯例呢，我还要讲一讲这2025年啊，我们是怎么过来的。2025年呢，我们每年惯例嘛，不都有一次要出去采访吗？所以去年元旦过后呢，我就跟我的同事啊去了一趟欧洲，也算是一个特别行动吧。因为我们第一年不是去了乌克兰吗？第二年去了福岛吗？第三年去了台湾吗？第四年我们就去了欧洲。去欧洲呢，主要是做了两项采访。去年的时候我没讲啊，我今年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其实有一个节目呢，我们很快就要播出了。就是在瑞典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林友案，这林友是谁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林友就是王思聪的亲舅舅，也就是那个王思聪他爸啊，王健林的大舅子。这林友案在瑞典几乎是家喻户晓，它被称之为瑞典历史上的辛普森案。事情的缘由呢，是在21年前，这林友啊，当时啊，他有一个瑞典的妻子。他们结婚之后呢，还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马里库斯。结果就在21年之前呢，他的这个妻子啊，就突然被人杀了。一同被杀的还有他们家楼下的一个邻居。这件事情呢，最重大的嫌疑人就是林友嘛。因为林友当时跟他妻子啊，发生这个凶杀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双方的关系已经不好了，破裂了。然后双方就围绕着这个他的儿子马里库斯啊的抚养权啊，双方展开了争夺。就林友希望能够抚养这个孩子，但是他的妻子不同意。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妻子呢就突然被杀了。被杀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们家楼下的一个卧室。跟他一起被杀的还有那个卧室中间的另外一个中国人。警察一开始怀疑是林友干的啊，就把林友给抓起来了。林友说没有啊，我那天你看案发的时间我也不在现场。而瑞典的警察呢，这个国家可能也是因为成平日久啊，就警察的刑事办案的水平也比较低，所以查来查去呢就把他放了。因为当时没有找到就是他妻子的尸体，然后楼下还有一个人失踪了吗，都没找到。把这个林友释放之后呢，林友呢就很快买了一张机票就跑回中国了。结果他刚刚跑回中国之后啊，哎，他那个死亡的妻子啊，尸体就被发现了，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他妻子所住的那个楼的后面的一个阳台的地下，挖出来两具尸体，一个是他被杀害的妻子，还有楼下那个失踪的邻居，一起都被杀了，而且埋得非常非常浅。这个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啊，也非常蹊跷，就是被当地的狗发现的，邻居散步，狗闻到那个地方有味儿了，然后呢一挖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瑞典的警察啊，搜查现场啊，有多么不仔细啊！就在那个被害人他们家那个户外窗户下面的楼下，就埋在那儿了，埋得非常非常浅。结果找到这两个尸体之后呢，警察又在现场进行搜查。搜查来搜查去呢，就搜查林友当时住的那个酒店。那酒店当时啊，林友在案发的第二天换了房间，而换房间之前的那个房间呢，警察又重新去查，发现墙上有第三人的这个血迹。
这个就是哥德堡酒店的三楼。21年前，林友啊一个人来到哥德堡，就住在了这家酒店。据后来警方调查，林友就住在这家酒店的三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341这个房间。我们看看341这个房间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实际上也住在这个酒店，也是为了方便了，因为这肯定是我们要来的一个现场。看到了吗？341房间就是这个，还是343呢？20多年过去了，这家酒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就住在这个同一楼层的三楼。想想当年林友和他的同伙在这里密谋杀害维罗尼亚，
最后警察就拼凑出来啊，大致的案情是什么呢？就是林友其实从国内带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亲自实施谋杀的人。这个人那一天呢，先到这个林友妻子他们楼下，把那个中国人呢先给杀了。杀完之后呢，等他妻子下班的时候啊，哎，他就跟那个妻子说：“哎，这人可能病了，你进来看一下。”哎，进去之后把他妻子也杀了。杀完之后，一开始想在那个房间里啊肢解这个尸体，结果后来呢发现太困难了。于是呢，就把这两个尸体啊从房间扔到了窗户外面，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简单把它埋起来了。这个人呢，当时跟林友一起住的时候啊，他没有登记在酒店的这个名单上，因为他林友拿了一个房卡之后，两个人共同住在一个房间。回到房间之后呢，因为这个人当时在杀人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一些伤嘛，最后呢，他的血迹就留在了房子的墙上。所以他们呢把他清理之后就换了一个房间。这个人到第二天的时候就跑到了瑞典的一个邻国，买了一张机票跑到中国去了。这个时候警察发现林友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林友呢已经跑走了，回到中国了。林友回国之后呢，哎，过几年他跟他自己的当时的秘书结婚，又跑到了英国去居住去了。那瑞典呢就要英国引渡他，就把他引渡到瑞典啊进行审判。引渡审判之后，一审判决这林友有罪，谋杀罪成立。结果呢，林友当时非常有钱啊，你想想王健林家族的，对不对？就雇了瑞典特别有名的几个大律师，就去上诉。上诉就找说你这个法官中间有些人呢有种族偏见，你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发信息，哎，表示对黄种人歧视。结果呢就把这个案子给推翻了。推翻了之后，林友呢就被释放了。释放之后呢，那警察不干呢，检察官不干呢，就重新提起这个抗诉。就在这个过程中，林友又买了一张机票离开了瑞典，回到了中国。 瑞典警察再去找林友的时候，这林友就失踪了。又隔了几年，林友在泰国，他的第二任妻子又被杀了，就在泰国的一个豪宅里面被杀掉了。泰国这个国家法治情况大家都知道的，结果呢，这个很快莫名其妙的就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呢，林远又跑回到中国了。所以围绕着林友啊，他的两任妻子都先后被杀。这件事情过去了20年，瑞典一直希望能够重新审理林友，但是呢，一直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案子啊，在瑞典呢知名度非常高，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在中国呢知名度非常低。好像在去年林友曾经被中国的警察抓起来了，所以有人都怀疑啊，是中共现在在收拾王健林，所以先拿林友下手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对中国挺重要的，因为一个豪门家族啊，然后两任妻子都被杀了，然后都是在国外，然后国外的司法制度又拿他没有办法，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报道价值。所以在去年元旦之后呢，我们就到瑞典就做了采访。这个采访呢，我们走访了那个犯罪的现场，埋尸体的那个部位啊，然后呢采访了林友在瑞典跟他妻子生的那个孩子，叫马里库斯，这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
Vanligt här i Sverige att man väljer ett språk mellan tyska, franska och spanska, och jag valde spanska.
但是我在家里呢，通常就是讲瑞典语的。那么因此呢，在选这个外语的时候呢，我可以选这个德语，可以选法语，但是我选的就是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我选的是法语、
spanska。
spanska， 他选的是那个西班牙语，可以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他选的是。
为什么没选中文？
Varför inte kinesiska då?
Det var inte som ett naturligt val. Det är de här tre språken man får välja vanligtvis.
这几十年他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呢一直想跟他父亲联系啊，但是呢也没联系成。然后采访了马里库斯的姥爷，
他专门出来来接我们这么冷的天。
Du pratar svenska?
Ja, jag kan svenska.
Ja, ja, bra.Okej.
Jag svarar den meddelandet.
Ja, visst.
Ja. 那老爷啊，几十年来一直不愿意搬离他住的这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就在他女儿被杀的地方嘛。他觉得他如果离开了，他女儿可能就真的不存在了。所以这老人这几十年来一直就住在他女儿曾经被杀的这个公寓里面。
Ja, det är lite kyligt idag. Ja.
Ja, 今天是有点冷。
Hej, hej, hej.
Jo, tack, det är bra.
我们采访了当年办案的警察，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办案的过程，寻找证据的过程，最后他们怎么认为就是林友做的这个案件，以及最后瑞典的司法体系啊，没有办法将林友进行审判的遗憾。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啊。采访回来之后啊，做了剪辑啊，因为都是瑞典语的嘛，做字幕校对啊，什么这个过程啊，非常不顺利。一直到快到年底的时候啊，在瑞典那个地方找到了一个能够帮我们校对字幕的人，把这个所有的字幕都对好了之后，我们呢就在今年的元旦期间准备把这几期节目陆陆续续啊就推出了啊，可能先是会员版吧。等到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出公推版，就是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个案子啊，了解中国的一个豪门家族在国外犯罪的故事啊。这是我们这个2025年到海外采访做的一件事情啊。另外一件事情，那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的3月份，我自己的家庭啊，这个出了事情，导致我整个3月份都没做节目啊。这件事情应该说对我们，对我自己来说打击也非常大。对我们的频道打击也非常大，你像我们的会员订阅人数啊，在3月份的时候一夜之间跌到了6000多人，跌掉3000，频道的粉丝数啊，一个月的时间里跌掉了6万。自从那件事情之后啊，应该说我们整个频道啊，也包括我们的节目的播放量啊，那就完全下来了。所谓的天花板是因为我自己家庭的事情所导致的啊。这件事情呢，我一直啊，自始至终在网上没有解释过啊，我觉得也没法解释，因为涉及到我个人的事情啊。我也跟很多人讲过，对吧？你没办法把个人的事情放到网上去跟大家去让人去评评理啊，什么之类的。很多人都问， 说王局，你天天做节目的时候，你天天讲普世价值，你讲共情，你讲对普通人的理解和共情吗？但回到你自己的问题上，你这怎么变成了一个渣男呢？如果你在节目中间倡导的那个价值观，你自己在生活中不是这么践行的，那你就是一个伪君子。所以啊，其实做我们这个内容创作的，还真就不是像钱钟书先生说的那样。钱钟书先生不经常讲了吗？那你吃鸡蛋觉得好吃，你为什么想看一个鸡长得好看不好看的他妈呢？是不是没关系嘛？你只要觉得鸡蛋好吃就行了。其实还真不是。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讲，如果我自己生活中间所践行的价值观跟我自己节目中间倡导的价值观完全不一致的话，那可能我们这频道真就不值得大家去追随，真的不值得大家去相守。我只是想说，我过去一直强调的是，人生是个长跑，人生是一个漫长的长跑。人一个人的价值观呢，是隐藏不住的。在你漫长的做节目的过程中，在你漫长的生活过程中间，你的价值观真实的到底是什么样，一定会被人所知道，隐藏不住。所以我在想啊，随着我们的节目将来可能还会有下一个元旦，再下一个这个年度，那么我们自己这个节目所倡导的价值观跟我王局自己自身的价值观到底一致不一致，我相信呢，可能长期以来跟我们一起伴随相走的人一定能看得更清楚。当然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些会员，那么我们现在的会员还有7000多人呢，那么这些7000多名会员呢，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我相信啊，其实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吧。一个人在非常风光的时候啊，是别人认识你的时候，当你非常落魄的时候呢，就是你认识别人的时候。因为当你遭遇的挫折的时候，你才能看清人性过程中间非常幽暗的那一面。从我做王局判案开始，到我去年所经历的这次大起大落啊，也让我更多的理解了人性吧。一个人呢，你在顺境的时候啊，别飘，但是在逆境的时候呢，也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生活的目标吧。当然了，我跟去年相比啊，我还会继续降低自己的预期和目标。我去年不就说了吗，我们的频道天花板可能就是200万，对吧？我现在还是要讲，我们现在对我自己来讲，频道订阅数到底是多少啊，将来这个频道这个播放量到底是多少啊，可能在我看来我已经不设目标了。总而言之，就现在这样一个频道能养活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自己还能实现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说的一个自我循环就够了。只要是我们把自己的预期目标降低到这种程度，那么这些所谓的挫折呢，对我们来说啊，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灭顶之灾。这是我们去年的经历吧。那接下来呢，我可能还要再讲一讲2026啊，我有什么打算啊。去年呢，实际上在元旦的时候，我们未来的规划就已经做好了，所以元旦之后我们就直奔欧洲了，在欧洲待了将近20天嘛。今年的情况呢要复杂一点啊。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年我第一个海外采访的目标呢，我们也都排好了，就是我们想去一趟以色列。以色列这事儿呢，也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啊。他都知道一年多前啊，就以色列不是跟加沙打起来了吗？当时那加沙在那以色列境内搞大屠杀，第一时间我就曾经想去，因为前一年不是去了乌克兰吗，是吧？做记者的都想哪危险去哪儿啊。但是我们这个团队里的人就坚决不同意，认为实在太危险了。因为你想的恐怖分子那跟那个正规军还不一样，正规军你这地方贴一个记者，然后你拿这个记者证，他一般还不会主动攻击你，那恐怖分子管你那个，对不对？以色列的军队虽然不是恐怖分子，但是他打起恐怖分子来那也是非常恐怖的，是吧？所以他们就坚决反对我去。他们都说这频道毕竟主要是靠你，你要是牺牲了，我们这频道也就牺牲了。我后来思想想去也是这么回事啊，也不能光想着自己啊，这个痛快。但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加沙那个地方的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了，那么现在呢，好像在特朗普的传导下，这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好像也签署了这个协议啊。但是那场战争给以色列也包括给加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什么， 我很想去访问一下当年被那个加沙绑架的那些人质，其中还有一个华裔，那女生，也包括当年大屠杀的现场，也包括现在基本上被以色列摧毁的加沙地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非常想去到那地方实地啊去采访一下，甚至包括约旦河西岸，包括格兰高地，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所经历的那些苦难。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种现场的寻访啊，给大家呈现一个真实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划。这个规划呢，应该说大致差不多了，我们希望在今年的4到5月份能够成型。另外一个还想去的啊，就是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英国呢，我们实际上去年也排好了计划，原本是想在去年的6月份就去，但是因为去年啊，因为6月份的时候我们基本都在爬坡了，这个也没顾得上，所以呢，我们仍然把它排在今年2026年的一个计划。具体的内容呢，我就暂时还是不透露了。我跟我们去年的理由一样，我在网上得罪人无数，我只要公布我想做什么，很多人就会跟对方讲，千万不要接受王志然的采访啊，这个人是大外宣，这个人是特务啊，这个，所以我呢，在没做成之前啊，我一般来说是不能够在这儿披露信息的啊。这以色列我为什么敢披露呢？我相信哈马斯也不会听他们的，对不对？以色列也不会听他们的。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的计划呢，就还是希望能去美国。去年我们没有去成美国，挺遗憾的啊。特朗普当时选举，咔，那现场耳朵被打掉了。那如果我们在现场见证历史时刻啊，那今年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去美国，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的中心灯塔呀，然后有很多华人都在那边，有大量的新闻发生在那里。我一直也希望啊，能够做一些美国的寻访。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是去年那个欧洲的采访啊，我还得补充一下，我们去年去欧洲采访的时候呢，除了做林友案以外，大家都知道我在德国跟老雷不是转了很多德国的地方嘛，采访了德国的那个集中营啊，他跟我们一起在德国那转了柏林墙啊，这些内容呢，我们在今年的元旦都会播出啊，公推啊。另外在巴黎，我们采访了这个严家琪和万润南这两个人呢，其实都是当年8964的人物。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呢，听到严家琪和万润南呢、啊、这个名字啊，都如雷贯耳。我这次到巴黎啊，寻访他们，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说这些人呢、啊，他们都在逐渐走进历史，他们的经历啊，他们的人生啊，如果要不做采访，可能慢慢的啊，就泯灭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人啊，我当年是深受影响的人。我也非常希望能够跟他交流一些他们对当时中国和当下中国的看法。这两期节目都播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做严家琪那一期，非常受触动。因为他们呢现在身体都非常不好嘛，但是提起故国，提起故乡，他们那种感受啊，还是挺令人动容的。
哎，你好，你好，高先生。对，我叫王志安。
好，你好，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
了。去接你去了。
去接我们去了，他去哪儿去接我们去了？
地铁吧。
我们没坐地铁来，我们是打车过来的。
没有。
那我们去到地铁那儿找他。那我们去，你去地铁那儿，你叫一声，别让他那在地铁那儿等了，干等了，好吧？你把那什么。你知道那地铁口吗？
我找一下。
哦，你找一下，好吧。来，那我们先进来，不好意思。
我动作慢得很。
我知道，不好意思，麻烦您还专门起来。您是刚才躺着呢吧？
没有。
啊，
坐着呢
是吧？我知道您现在这个。
先进去吧。
哎，好嘞，不好意思啊。
就完。
而且自己还想活着回中国。
我还要看到一些老同事，看到我的弟弟妹妹。
嗯嗯。
我还正想看他们，因为几十年没有看他们。
嗯，
我说我这些时候，我这个很强烈，一直有这个。
你几十年没见过弟弟妹妹啊？
一直没有见过我的大妹妹。
她是就是没出来。
她走不来。
她出不来。
我的弟弟跟小妹妹出来了，
嗯、
大妹妹走不动。
嗯。
走不动。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父亲也没有看到。
嗯。
所以实际上到最后我就像一个看到他们， 我特别怀念社会科学院的同事，
嗯
一个一个名字，中学同学的名字，小学同学的名字，高中同学的名字，我大概一半以上都记得住。
哦，是吗？那您记忆力很好啊。
这个愿望就回到中国。
我认为你的愿望
也就回中国。
嗯，当然。我们也想回中国。
回中国，我是想回中国。
嗯，
他老妈流亡60年了，
嗯，
回到中国，改善天安门母亲的待遇，
嗯，
至少不要监禁他们了，让他们发发脾气没有关系的，
嗯，
他们很难受啊，
嗯，
他们可怜得很啊，让他们呼口气，他们要开会。他们愿意骂骂人，让他们骂了，骂骂人有什么关系啊？他
好多人都不在了，
他们太难受了。
是的，
这个达拉喇嘛让他回去，西藏人都高兴。他是他的西藏的中国的一部分，他讲了好多次，还要骂的藏多。西藏的中国的一部分，他讲了很多次了，你管他讲什么话呢？哎，保光。很多人没见到父母的人让他回去，宽宏大量，所以你在台湾。
而采访完万润南之后啊，不久就在去年这个几月份的时候，9月份还是10月份的时候，万润南就去世了。所以万润南是在去世之前，他最后一次接受公开媒体采访就是接受我的采访。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啊，特别吃惊，因为万先生啊实际上还不到80岁，年龄并不大。而且啊，当时我在巴黎采访的时候啊，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就是当时我采访完他之后，第二天我们去到别的地方采访，晚上他专门赶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其实他晚饭不吃的，但是他跟我们推荐了一个巴黎啊吃这个油炸猪肘的地方，他说很好吃，一定让我们去。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就去了，吃饭的时候他赶了过来。赶了过来之后他也不吃，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起聊天。从这你就知道啊，就这些人在巴黎生活，其实他还是生活在中文里，因为他感觉到像我这样一个可以用中文跟他做表达做沟通的人弥足珍贵。他又给我讲了很多在海外民运的事情啊。结果吃完饭的时候啊，无巧不巧，我们那天忘带了钱包。我们当时一开始以为钱包丢了，在现场还找过来找过去也没找到，那400多欧元啊，万先生当时就执意要买单，那怎么行呢？你想想，我们去采访人家，结果让他给我们买单，这不合适，对不对？结果呢，那我们又没有钱，甚至一分钱没带，结果我就跟万先生说，我说那你先买单，明天我们回去之后呢，找人把钱给您送过去。400多欧他付了，回到酒店之后，我们发现钱包就在酒店呢，也没丢。我就跟他发信息说，第二天呢，我让我的同事把钱给他送到家里。他当时就给我发了信息，他说：“志安呢，你不要把这个钱送给我，你就欠我，你就知道，你就记住，你还欠着我这几百欧。下次你来巴黎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因为你还欠着我钱呢。咱们可以再搞一次对话。”这话说到这个份上啊，我就没法拒绝了。我如果再执意把钱送到那儿，他们家就显得特别生分。我其实知道他其实内心特别希望我再去巴黎，再到他们家，再跟他做一次访问对话，哪怕聊聊天都行。可惜啊，其实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第二次去巴黎的时候，这万先生啊就因为生病就去世了。所以我听到他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的内疚，特别的过意不去，因为我还有这样一个约定呢，我们之间，我还欠着他400多欧元呢。所以后来他去世之后呢，我委托我在巴黎的一个朋友专门去他们家去吊唁，我呢就让我的朋友啊包了一个红包给他的太太李玉了。其实国外基本上没有吊唁过程中间送钱的，但是我说一定要让他收下这笔钱。我为什么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其实想说的是啊，我之所以想去美国， 其实跟我当时去巴黎一样，我还有这样一个想法，美国还有很多人我想采访，这些人呢或许都是曾经的历史人物，都在逐渐的走进历史，但是啊他们现在生活在美国啊可能挺落寞的，因为没有人去跟他们用中文对话嘛。我希望我能够去美国啊，能够跟曾经的那些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啊，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跟他们之间做一个历史性的记录，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去美国的这个想法吧。当然了，这取决于啊我们能不能拿到美国的签证，如果能拿到美国的签证的话，我们2026年还想重访美国，去寻访一些我们认为有历史价值的人。还有一个计划是什么来着？对，最后一个计划我想起来了啊，说到2026年呢，我还有一个计划啊，就是我们想做一个我们王局的媒体矩阵 MCN。 其实这个想法我们的一年前就有了，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在没有来到 YouTube 之前啊，在整个 YouTube 啊，就是这个媒体里头基本是法轮功媒体的天下嘛，对吧？这法轮功媒体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矩阵，有的人是名字就是法轮功媒体的，有的人是暗的，是吧？那它基本上占据了整个海外中文互联网的这个一个前面的位置啊。当然我出现之后呢，陆陆续续也出现了一些中文博主，他们不是法轮功的，这个基本上现在形成了一个分庭抗礼的局面啊。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因为我刚出来的时候呢，那还是一片蓝海，大家没有见过就是跟法轮功不一样的媒体，所以我们这个相对来说发展比较快。你看我们现在也快200万的粉丝了吧。但是对于后来者来说，很多人他可能就没有我当时那样的一个好机会了，因为一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嘛，对吧？所以这个很多流量都会集中在那些头部号，所以我就在有一个想法，哎，我通过我自己的辨识啊，哎，我觉得哪些媒体啊，哪些这个 YouTube 上的海外中文自媒体啊，跟我们的价值观基本是相类似的。什么样的价值观呢？这价值观就是以事实为基础，然后呢以普世价值为导向，以这样的一种原则制作的节目。同时呢它当然也有一些媒体的标准，比如说信息密度啊，哎，这个各个方面呢总体来讲都不错。我们呢就希望跟这样的频道做一些合作，所谓合作的方式呢，比如通过一些联合制作啊，包括通过我们的频道给他们做一些推广啊，帮助这些就是这些媒体啊完成那些就是他从刚开始积累粉丝到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个频道的过程。那因为这个积累粉丝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困难的嘛，这个你从5万到10万可能相对比较容易，但你从10万到50万就非常非常难了。所以我希望我通过我们这个频道来帮助这些我们认为不错的，哎，能够发展起来，这样不就能发展出来一个王局的媒体矩阵了吗？这样当我们这个矩阵发展起来之后，那在海外中文互联网啊，那当然就会，我觉得会形成一个新的气象啊。就是频道发展起来了，我们可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跟大家来分成。有人就讲了，王志，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控制海外是吧，媒体你想做一哥啊？那我这里还是要讲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媒体啊，我们是不干预他们的节目制作内容的，他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他甚至频道过程中批评我的节目，在我看来我都无所谓。我只是觉得这些频道这些媒体这些自媒体的博主，他们呢具有最基本的信息辨析能力，价值观跟我相近，我也不要求100%跟我一样就可以了。所以我希望通过扶持推广这样的一个媒体矩阵啊，能够使海外的自媒体啊变成一个更健康的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吧。这里头我也跟大家讲啊，如果有意啊要是跟我们合作的啊，大家可以报名，我们也有一些条件啊，比如说你不能是零，你零的话你证明不了自己适合做这个嘛，你有一些基本门槛，比如说你这个频道不能低于5万的关注人数，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力量，你首先你得干到5万，你能干到5万的说明你有基本的这个媒体的叙事能力，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能会从想办法从5万给你做到20万，做到50万这么一个过程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报名。那报名的这个邮箱，我们平时我就放在这个节目的链接里面啊。大家呢报名之后，我们也会做审核，我们觉得合适的，我们可能在2026年就做一些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啊。这个将来有一天我干不动了，因为我今年都58了，再过2年，你要知道我在国内都领退休金了。那当我有一天干不动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这个海外就会重新沦为法轮功媒体呢？那我不希望如此。我希望这些人成长起来之后啊，能够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好了，2026年我的展望就到这儿了。最后啊，再一次啊，感谢各位2025年对我们这个节目的不离不弃啊。2026年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让我们一起啊，见证这个时代，见证这个时代过程中间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吧。谢谢大家。
下雨了，你看这巴黎，我们在瑞典的时候是下雪，这下雨了，温度还是稍微高一点。Thank you.